春天到了，哎，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《雷公与闪电娘娘》。春天到了，
都叫那个雷公电母。
对，雷公电母。
还闪电娘娘呢？
嗯。奇怪的。拿个白盘子，可以打闪电的。
就是说，雷公就是先打雷，然后就在那敲一下。
雷公嘴，孙悟空说：“孙悟空，雷公嘴。”
不好看。
就是这个雷公。
绝对不好看。
嗯。
那个就是雷公呢，就是说他现在在那用这个锤子敲一下，然后就轰隆隆，然后电母就跑过去举起这个，然后一个大闪电唰就下来了。
对。
哎，那不对呀，应该是先看那个闪电。
那就电母先闪，不对，他俩这一起的，只不过是闪电传播速度比较快，声音的传播速度比较慢。
对，即使这个雷公先弄这个也没这个光快。
对对对。
光是一定比那个声音慢的，
快
的，对，继续。
春天到了，天气渐渐暖和了，光的传播速度是多少？
160度。哎，什么呀？那多少？
30万公里。
每秒
。声音呢？
30。这个不知道。
好像是160米。每秒。
每秒才
反正是100多米，对，不有些飞机都超音速吗？飞机比声音飞的都快。
那有多快？
很快，所以不是飞机有多快，是声音传的比较慢。
那特别快，声音有多慢？
过了农历惊蛰的节气以后，天空就会经常打雷，轰隆隆隆隆隆隆，把冬眠中的蚂蚁呀、蜜蜂啊、小蛇呀都给惊醒了啊！这么个惊蛰呀，纷纷从洞里爬出来，于是大地恢复了一片热闹的景象。惊蛰是春天第几个节气？节气？春雨惊春清谷天。
春。
啊。
雷惊
啊，第三个节气，对。
惊是第六个节气，哎呀，行了，继续听吧。
据说很久很久以前，天上住着一位负责打雷的天神，叫做雷公。他长得浓眉大眼，尖尖的嘴巴像鸟嘴，背上生着一对翅膀。我怎么感觉像雷震子呢？
像大鸟。
啊，力气很大，声音。更是洪亮。雷公的性情虽然有点急躁，但是心里非常正直。玉皇大帝派他在下雨的时候出巡，专门惩罚那些为非作歹和糟蹋粮食的人。不能浪费粮食了。
能打一次，雷公打一次就劈一
把。轰隆
隆回去你还要背啦。
他手上有两件武器，斧头和锤子。当他看见有当他看到有人糟蹋粮食的时候，他就举起武器，惊天的大喝一声：“哈！不许糟蹋粮食！”有一年春天，雷公又驾着黑云，拿着他的武器到南方去
巡逻。
对，在南方的一个小村里，住着一位年轻的寡妇，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，没有。就是她丈夫去世了，就叫寡妇。还没有儿女，只有她跟她的婆婆相依为命。
寡妇？那这女的呗？
对，女的。
啊、哦，还有男的呢。
女的。他们的生活很穷苦，但是寡妇非常孝顺，每天努力工作，换来一点珍贵的白米，就把白米煮成喷香的米饭，通通让给婆婆吃。自己却吃不花钱的胡瓜子过活。
什么呀？
就是一种瓜。
胡瓜子过活
就是生活。他又怕婆婆知道他吃胡瓜子当饭吃伤心难过，所以总要装成饭很香吃得很饱的样子。有一天他在吃饭的时候 在他们吃饭的时候，婆婆终于发现了媳妇儿吃胡瓜子的秘密，非常不忍心。那天天空正下着细雨，她趁媳妇转身到厨房去，偷偷把自己的白米饭与媳妇碗里的胡瓜子调换过来。媳妇回来看到了，又把白米饭给婆婆吃，于是两个人就推来推去，争到最后媳妇只好把那碗胡瓜子拿到屋里倒掉，拿到屋外倒掉。这时候天空乌云密布，雷公正驾着黑云从这儿经过，他看到一个女人把一碗像白米饭的东西倒在了地上，雷公很生气。
啊，不是胡瓜子吗？
嗯，看来那个胡瓜子跟大米长得比较像。
哦。
嗯，所以说他以为是一碗白米饭嘛，简直是糟蹋五谷，太可恶了。雷公狠狠地举起斧头，轰隆一声就把这个孝顺的媳妇给劈死了。他好倒霉呀。
对。
嗯，这个可怜的妇人实在死得太冤枉了。玉皇大帝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一再责备雷公。雷公自己也很后悔，就向玉皇大帝解释说，我每次出巡都是下雨天，大地一片黑暗，不容易看清楚，难免要出错呀。玉皇大帝点点头，心想，雷公虽然很正直，但是做事急躁又粗心，应该有个细心的人陪着他一起出去，才不会再犯错。于是玉皇大帝就封那位被雷公劈死的年轻寡妇为闪电娘娘，同时赐给了她一面专门掌管闪电的宝镜。从此以后，雷公和闪电娘娘每次都结伴出巡。起初雷公还是急急躁躁的，一看到人糟蹋米粮就想举起斧头锤子劈下去，幸亏闪电娘娘在旁边阻拦，并且一遍又一遍的用宝镜把大地照得一片通亮，让雷公看清楚，免得误劈了好人。
误劈了自己。误劈了自己，然后上天当了个闪电娘娘。
这个雷公是有点急躁，是吧？
嗯。
有一年春天，他俩又结伴出巡。这时候，南方的稻田里，农夫正忙着插秧。雷公看到农夫把一丛丛绿油油的秧苗拔起来，堆在田埂上，心想：这些农人怎么这么糟蹋稻子呢？秧苗正长得那么好，居然把它拔掉，实在太可恶了。于是举起锤子，准备打掉这些农夫。闪电娘娘立刻伸手阻止道：“等等，看清楚了再说。”她举起宝镜，从宝镜里射出一道耀眼的闪光，咔嚓，把地面的情形照得一清二楚。这时候，雷公借着闪光，才看到另一边的田里，农夫正把田埂上堆放的秧苗一层一层分开，又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种在理好的水田里。哎，原来农夫种稻是先播种在小块的秧地里，等种子都发芽了以后，它播的很多，一片。
嗯，然后呢？
长成嫩嫩的秧苗后，再把秧苗，小迪，你去躺你的枕头上，盖你的被，躺着听。去躺着听。
我的
被子给我的。小迪，你盖你自己的被。
嗯，这个被怎么了？
小提，盖好被，躺好。
躺哪儿了？
躺哪儿呢？啊，长出嫩绿的秧苗后，再把秧苗移到大片的水田里。经过闪电娘娘用宝镜照清楚后，雷公吓了一身冷汗，差点又做错了一件事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件大事。
就他一开始种的时候是撒一片种子嘛，
嗯，
它都会发芽，对不对？
嗯，那不整齐。
不是不整齐，是很密，一个挨一个的，一个挨。对了，如果说不把它拔下来，它就都是小苗，它就长不大了。因为养分就这么多，一聚集的时候把养分都吃没了。但如果说把它放到，
对啊，它不适应养分，咋活咋长？
然后把它挪到大的田地里， 让它们间距大一些，就每一颗都能长起来，然后秋天，对，就能长成谷那个稻穗。咱们上次看那个稻穗，还记得吗？
嗯。
爸爸之前还真没怎么看过稻穗，爸爸之前看的小麦、黄豆比较多。
人生中第一次瞧见。
嗯。从此以后，雷公便非常信任闪电娘娘，每次要打雷之前都请闪电娘娘照顾明白，才决定要不要打雷惩罚坏人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听到雷声之前可以看到亮亮的闪电的缘故了。
啊，先照亮。
嗯，啊，这就有一个科学小常识了。
不是不是，这个不是科学小常识。
不是啊。那这是什么呀？
给妈妈的画，就是说可以画图，记住你们。
哦。
读出来。
嗯。为什么先有闪电后有雷声呢？虽然科学知识能提供这个问题正确答案，但是对孩子们而言，雷公与闪电娘娘的故事更为有趣。从前的人非常珍惜万物，尤其是粮食，所以长辈们会告诫孩子们。糟蹋粮食会被雷公劈的，咔咔咔。
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学校的所有老师已经被雷公劈死过几万遍了。
可不能这么说，小心被老师听到。
好，没问题。你为什么老说老师浪费粮食呢？
我每次看到老师吃完之后都会剩下一个东西，然后倒进厨余垃圾里。
哦。
老师跟你们吃的不是一起吃的
是
吧？他们是自己带的饭，还是有单独老师的饭？
他们老师有单独，也老师不是带饭，老师也是吃食堂是吧？
啊、嗯，老师有单独的食堂。
不是，就是也是跟他们一样，也是吃送过来
的饭。有单独
的，但是不一样的话就不知道了。
对，有一点不一样，会比网风盛。
嗯、啊，是吗？我还以为没你们的丰盛呢。
有时候还会有哈密瓜。西瓜什么的，
我觉得你们都够丰盛的了。
对，我们就是橘子、香蕉和酸奶。
你知道为啥你们的是只能是橘子、香蕉和酸奶吗？因为你们是一人一份儿，要弄哈密瓜都累死。
比较好，不是你们那是比较好分到人头的。
人。
而且是你们那个是不会把手弄脏的，你发现了吗？
嗯。
对吧？你要吃别的东西，比如说你吃哈密瓜，那全纸就把手弄脏了。你看你们橘子、香蕉，
有个皮儿，
对，
它上面有个壳儿，
对。
讲完了吗？
讲。
哎，没有。
讲完了，没了。
没有，这儿呢。
这都说过了，那很多人浪费成性，毫不节约，这个不行。今年国际能源危机，红灯频频亮闪，这时候我们更要听雷公的故事，就更有意义了。
来，就是像这个黑点儿。
嗯，黑点儿，图画为神话性彩画，描绘雷公与闪电娘娘踏乌云而来，因呼应阴天闪电打雷的自然现象，特意将乌云画的繁复细腻，好像雷公专用的交通工具。就是这个图。对。
每次都会配一幅图帮你理解、
嗯，
然后这儿也就是说可以配一幅图，然后你看我第一，
嗯，
你看我这个第一篇，
嗯，
不是，这第二篇了，第一篇是这个好医师，就是说你看最后给妈妈的话。
嗯，哎，这不也雷公吗？
就是雷公，对，就是雷公。
啊，怎么到处都有雷公啊？
这个是大图为神话。
哎，他这个拿这个雷公在打闪电。
嗯。嗯，怎么了？
这个时候还没有电母是吧？他自己又打雷又打闪电，对吧？
有了吧？
啊、
嗯。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你看，大图为神话式彩画，以西斜诗时的云彩表示天庭。
嗯，对。
然后，并且画面定格在主角恐吓、主角惊恐下跌的瞬间。
他、啊嗯。
主角惊恐下跌的瞬间，又 界越来越小的天体营造出天体的高度。
嗯，对，这一个透视性。
图画编创参考汉代五梁，是不是？磁石刻的
拓片，
呈现各式民间活动，如追兔。
这。
嗯，哪呢？哪追兔了？
这。
啊，这应该不是追兔吧？这追兔在哪？这儿呢。
哦。
舞剑。
现
在，哎，对对对，射猎物，啊，对对对，射猎物的，就是说他给你了一幅范图，他就和这个一模一样，就是说可以画一幅图来借助理解，就不知道他这边框有什么用，哎，这也是服了他们，你看，再给你看啊。我觉得是第一个、第二个和这个。
哎、
木匠跟家，这个我也读了。
嗯。
很有意思。看看、这个各种各样的图。
脸谱。
这个木匠跟家呢，就是说，曾经有个地方，三个人都在跟家。
嗯。
一个是糊涂的小吐司跟家。
嗯。
小吐司你知道什么吗？吐司你知道什么？
面包。
你看这吐司，我还以为土豆呢。
嗯、
你看给妈妈的画，你看啊、吐司，他们把一个聚落在首领称为吐司。
啊，首领啊。
嗯，小吐司跟家就说他是个一个
小首领。
不是，他爸爸是个首领。
哦。
是小吐司，然后还有个聪明的木匠跟家，还有一个坏心眼的管家跟家。
嗯。
然后呢，就是这个木匠跟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，
嗯，
然后那个管家跟家也想娶她，但是不行。然后他最近有勤学苦练，然后就伪造了天书，然后
他还会伪造天书，
就是说写一些不懂的文字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小吐司跟家不懂的文字，
嗯，
然后就是说一些特别聪明的人才懂的。然后他学了好久好久好久，
嗯，
然后呢，小吐司也不认识，他就请最有学问的人来识。然后呢，天书上是这样写的，这是老吐司那里写来的。
嗯，
哦，不对，在那之前，他这个老吐司死了。然后他说他升天了，现在在天上做官，但没有官塞，官啥不认识？
官寨，
想让小吐司送一个木匠去帮他，去帮他建官寨，让手艺最好的。然后糊涂的吐司跟家竟然信了，
嗯，
然后呢，他想手艺最好的就是木匠跟家了，
嗯，
然后。然后木匠跟家听了吓一跳，心想要上天是不是要我命吗？
嗯，
然后呢他不敢违背，然后就是给我几天时间再上天吧。
嗯，
四处打听，然后终于明白敢管家害死他。然后呢他就说他在那个挖了，他就是说他们就是偷偷挖了一个地道，就是说在那然后在那个地道什么盖上石板，
嗯，
看不出来这儿有个洞，
嗯，
然后呢就把这个地道挖了在他家里，等到他升天那一天，就从那个板子下面钻到他家里的内室，
嗯，
然后躲一年再说，
嗯，喝啊，
然后呢在那天晚上，就是说他们烧起火来了，
嗯，
就要把他烧死。然后呢他就直接从这个地道跑到了内室一年了，
嗯，
管家跟家以为他已经死了，
嗯，
然后就想方设法来引诱他的妻子，
嗯，
然后呢结果呢一年之后变了，木匠跟家回来了，奇迹般的奇迹。
他就说那个他在天上也做官了。
对，
缺一个管家，是不是？
没错，就是说，那个他做好了，然后把眼白白放放的，然后他回来了，说，然后他也在内室里勤学苦练，然后也伪造了一个天书，然后说，然后就是说，
我们要睡觉了。
然后
你跟爸爸一会儿继续再讲啊。
然后上面写着"耕家玩，木木匠耕家为我，建功功啥来着？"
就是意。
对，然后非常勤力，你要注重赏赐他新的功啥来着？
啊，这个公债是公债还是官债呀？
公债很大，只缺一个管家，请你派跟家管家来管理一年吧。然后呢，当天晚上，因为他没有提前挖好地道啊，
对，
然后是当天晚上生起火，然后他就真上天了，真上天了。
对，
这个特别搞笑的故事。
这个故事，妈妈说那是什么内容？是呢。给妈妈的话，
就是说这个就是可以帮助孩子理解，就是说就是可以记住一幅图片，就是这幅图片他会给你范例。
他给你什么？
范例，这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可以画一个图片帮助孩子理解，就是那个图片。
哦。
然后是什么画完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啥的。好，再看看。
行，今天时间到睡觉。It's time to go to bed。
永不熄灭的火种，这个听上去挺好玩的。